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盈平是美国国会第四位华裔众议员，出生在台湾的他也是第二位不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众议员。奥巴马总统即将在今晚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今天时事大谈很荣幸的请到刘盈平议员到节目当中，为各位观众来分析国情咨文还有美国面临的重要议题以及挑战。刘议员您好。
大家好，我是刘盈平国会议员，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请我来。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希望与刘议员来交流意见的朋友们，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是刘议员，我想先请教您，本次的国情咨文将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我们知道过去的几任总统在这样的国情咨文里面都会谈到过去的成就以及面临到过的挑战，例如克林顿总统谈到过美国的经济荣景，布什总统谈到了伊拉克战争，您认为哪一些议题对于现在的美国特别重要，奥巴马总统将会提及呢？
I do believe President Obama will talk about his legacy, including economic
prosperity. 奥巴马总统会谈到他的政绩，包括经济的繁荣。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奥巴马总统在上任的时候，我们国家其实是在很大的经济衰退之中。从那以来，我们到现在呢，有70个月连续都是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个是任何一任美国总统当中呢最长的一段时间。而现在我们失业率也低到5%，经济的状况每天呢都感觉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谈这个。另外我也认为他会谈气候变化，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处理好几千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呢真的会影响人类啊，甚至是灭绝人类的就是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就这个议题的合作也通过了在巴黎的气候协议，有190个国家也都通过了这个协议，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也会谈这个。
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任内重要的成就，我们知道这个欧式健保这个健保方案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但是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项目。您认为他会在这次的这个国情咨文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吗？
绝
对会的。我们现在呢有2200万美国人呢已经受到健保的覆盖了，就是他们之前没有的，其中包括有加州呢也有的大量的人口呢现在也上了新的保险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我们呢拯救了好几百万人的生命啊，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健保覆盖。共和党呢他一直想要阻挡了这个。而上周呢他们其实呢甚至已经第60次呢想要推翻这个法律，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法律一定会留下来，这个法案会继续帮助人民。
是，谢谢您。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尤其在您的这个您的网站上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所谓枪支管制的议题。那奥巴马总统呢上周他也刚宣布了新的枪支的管制措施，并且说过呢，即使是他自己所属政党的候选人，如果是不支持合理的枪支改革，他也不会为他们助选，也不会投给他们。那所以我想请教您，是枪支议题将会是奥巴马总统施政最后一年的重点吗？那么对于今年的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Yes, I commend President
Obama. 我赞赏奥巴马总统谈枪暴力的问题，要如何降低在美国的枪支暴力。在国会之前呢，我是在加州的州议会里头服务了9年。我基本上呢，每一次跟加州有关的枪支控管的法案呢，我都是投票支持的。加州的控管呢，其实是最严密的之一啊。但是其他的各州呢，有很多呢枪支控管 管的措施呢非常弱，所以这些其他的州啊，邻近的州常常会的枪会进来加州。所以如果我们美国各州呢都有比较强的背景调查，或者是呢在跳蚤市场卖枪的时候有更严密的背景调查，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们确保这些枪支不会落入一些坏人啊，还有恐怖分子以及罪犯之手。所以我完全支持奥巴马总统说要做这种全面的背景调查。
是啊，那您本身是来自加州的议员，所以对于这次的加州的枪击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然后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改革？
The shooting in San Bernardino, California.
圣贝纳迪诺啊，在加州这里的这个枪击案呢，当然是一个悲剧啊，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枪击案呢。现在呢，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知道的就是，这的确是一个恐怖攻击，所以我完全支持美国呢要做的所有工作，让我们的人民安全，要追捕恐怖分子。所以美国现在也和其他国家合作，包括在亚洲的国家。进行信息的分享，确保我们可以追捕到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这个使用的现金来源。而在圣贝纳迪诺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有一个人呢把枪啊交给另外一个人，让他来用来杀人呢。所以我们要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确保要降低枪支暴力，同时也要看呢心理啊精神健康的问题。这个当然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才能降低枪支暴力，不可能有唯一的解决方法。
是啊，我们知道这次加州枪击案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争议，就是关于穆斯林的这个群体还有这个移民的讨论。那本人身为移民呢，您对于当前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尤其现在有很多人担忧大量的拉丁裔以及穆斯林进入美国，这样的担忧是否合理呢？
I believe President Obama will also talk.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也会谈叙利亚难民的问题。我们过去几个月当中啊，我们知道，看到了好多次的恐怖攻击，有许多平民呢在贝鲁特、在巴黎被杀害，在巴黎等等啊这些恐怖攻击。但我们从这些事件当中知道的就是，没有一个事件是由叙利亚难民造成的。所以对我来说呢，如果这群人呢他有问题，但是他对于恐怖攻击根本不是他们做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我在空军里头呢曾经服务过4年，然后现在是在这个储备役哦，所以总共现在20年了。我知道像孙子啊这些军事专家，一直到美国的将军呢、啊、他们都说呢要攻击敌人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所以像基地组织啊和伊斯兰国组织这些恐怖组织呢，他们呢做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要怎么帮助叙利亚的难民啊？我们一直在看呢相关的文件啊，与叙利亚难民相关的文件，我也读了很多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确保美国呢，应该要是给这些遭受战火蹂躏的难民呢，提供了这个仍然是他们的这个灯塔啊。我们已经两个世纪来呢，都是收留移民的国家，收留难民的国家，这个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呢现在世界各国呢还是有什么问题会来找我们。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移民的部分是让美国强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除了这个穆斯林群体的移民，我们知道这几年很受到争论的是这个拉丁裔的移民啊，还有一些非无证移民的问题。那您认为说现在我们的政府做的够不够多，是否还有更多的移民改革需要进行？
Not at all.
我觉得不够多啊，我们应该要有全面的移民改革。几年前呢，美国参议院呢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全民的移民改革，其中有三个部分。其中一个呢是要加强边境控管，第二呢是要 增加签证，比如说 H1B 这样的签证的数量，给那些需要目前呢在美国没有技能的这些劳工，要从外国人里头请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支持呢给移民的这些走向作为公民的道路啊，我是支持这样子的改革的啊。但是呢现在呢有这个非常大声说话的这些查党的人呢、啊、极度保守的人在挡着这个法案呢、啊、虽然说两党呢都有人支持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会很难说我们什么事情对于移民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支持移民的改革。
是，刚才我们也稍微谈到了一下恐怖主义的部分啊、哦。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当年一上任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仍然是面临到很严重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新的恐怖组织也不断的出现，您认为应该如何在恐怖、反恐跟和平当中取得平衡呢？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相信呢190个国家呢也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看伊斯兰国组织，他们不只是想要攻击美国而已，他们要攻击的是所有那些呢和他们的这个很激进的这些意识形态啊不符合的人。所以呢除了美国人以外呢，他去年还杀了一个中国公民，还有还杀了其他不同国家的人呢，所以他其实是攻击整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美国很重要的就是要和同盟不同的国家合作，一起攻击，最后呢要击溃伊斯兰国组织。我觉得在中东的国家也必须要加紧努力来击溃打击伊斯兰国的组织。这个是我们在国会的人呢还有在总统呢经常在思考也非常努力在做的，就是如何防止恐怖攻击。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您在空军服役啊，那你目前还是这个空军预备役的成员，然后您是一个上校哦。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国防部的预算不断的遭到了删减，您认为美军现在是否足够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呢？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s the most amazing.
美国现在其实还是有世界上的最了不起的军队啊！我现在在军队里服役了超过20年，对我来说很清楚的就是呢，世界上哪里有问题，比如说有人道的危机，其他各国呢就会想到美国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救援，可以提供部队救援等等。所以呢，世界各国还是认为美国军队呢是提供稳定的力量。所以举例来说Yazidis 这一群人呢是伊斯兰国组织呢他们想要屠杀他们这群人，而是美国的军队呢去帮助他们，尤其是空军的力量啊来帮助他们。另外还有在日本啊这个大地震啊，美军呢也是最先到那里去帮助日本人的。那有任何的类似人道灾难的问题发生在世界各地呢，美国军队都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
是，那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中国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的他们的军队的改革，包括给他们的军人有更多的福利啊。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国防部目前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未来美军的退休金将改成如同401K 一般的一般的做法，这是否会降低美国人参军的意愿，或是降低美军的战力呢？
So, those are proposals.
这些呢是提案呢，我们还在辩论当中，我还没有去看最终敲定的提案，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在这里表示意见。但是我相信呢，对于这些提案呢，的确有些支持，就是让军队人员有选择如果他想要选择不同种类的退休金是有可能的。有一些军队的人呢，也可以选择早些退役，这个我们都还要再进行辩论，等最后的提案出来的时候，我再来决定是否要支持。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部分啊。我们看到去年美国不但与古巴进行了关系正常化，也达成了伊朗核协议，还达成了刚才您提到的巴黎气候峰会的协议。不过我们看到朝鲜今年马上试爆了这个氢弹，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这个中国的黑客也对美国造成了威胁，所以您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外交上将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I think President Obama has a great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呢，在古巴方面的政绩啊非常好啊，的确啊，该是时间了，我们要开放和古巴的关系，开始啊加强我们呢之间贸易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我支持奥巴马总统关于古巴的政策。至于网络安全，这是一个美国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加强联邦政府当中的网络安全。要求的不只是要有资源呢，还要有文化上以及领导阶层以及各个部门，包括政府部门的态度要改变呢。大家要更认真的看待网络安全，要知道它是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而美中两国呢，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前呢，就的确已经同意了，说不要呢，攻击对方的商业公司啊，网络攻击商业公司，所以美中两国已经同意说，我们的政府不会去攻击对方商业公司的网络，不会去偷取对方的商业机密啊，或者是知识产权啊等等。而我觉得中国之所以会同意呢，是因为现在中国他们自己的公司现在也有知识产权，也有商业机密，不想要被别人盗窃，因为美国其实要盗窃也是很容易可以盗窃的。所以呢，这样子的协议，我相信呢，中国要遵守这样的协议啊，我们就要看看未来会怎么样了。
是，您刚才提到中国的这个网络的威胁的部分，但是中国在军事方面，尤其像在南中海方面还有东海方面，在亚洲地区给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在这个方面您认为说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中国又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我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呢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你不可以在那里造岛，填海造岛。美国的海军和军队，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确保航道的开放，以及这个空中的这个海航道呢也是开放的。所以呢，在世界各地呢，不论是在波斯湾或者是南海，我们都会到这里去执行这项原则，所以美国才派了一个驱逐舰呢到南海去，因为呢中国在南海这里的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必须要降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军事的野心啊。那他们的邻国其实在这个地区呢，做的是其实。我们也是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还做了这些事情去侵犯了他们邻国在这里的权利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降低他们在南海做的这些事。
是，您刚提到说中国失去了很多朋友，另外一个没有很多朋友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这次进行了这个核试爆，那之前的这个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六方会谈是否已经失效了？您认为说美国应该采取新的政策来面对朝鲜呢？
The U.S. Congress,
美国国会会通过呢针对朝鲜的更多的制裁。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更强而有力的制裁，让朝鲜知道他们继续开发核武的话呢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其实朝鲜离中国是最近的啊。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在朝鲜附近的国家也可以加强努力，让朝鲜知道他们做的事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应该要有一个在朝鲜半岛上和平的解决方法。
那你认为说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应该要进行配合，或者是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与美国好像互相指责对方，是否中国应该来配合呢，还是说中国是一个绊脚石？
So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美国和中国关系之间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其实我也到中国访问过很多次啊，几个月前也才去过，是和国会的和我们少数党的领袖佩洛西一起去访问中国。现在美中关系呢，其实在好几百个议题上有合作，有一些议题呢，是没有共识的，比如说南海啊，但是在像朝鲜这样的问题之上，我们是有共识的，就是说他们不可以拥有核武，而且朝鲜应该要降低他们的军事的这个野心啊。世界各国都非常担心朝鲜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有共识的，美中之间。
是啊，我们提到说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其中一个就是台湾啊。我们知道台湾议题也只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敏感的议题。那去年台湾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时候，您跟他见过面，并且还对蔡英文有很高的评价。那这个星期六呢，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那目前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民调是居上的。您对于台湾选举之后，美国、台湾与中国的三边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国国会呢一直和台湾有非常强的关系，大选当中呢是谁获胜，美国国会会继续和那个人呢有很强的关系。我的婆婆就在台湾，我的婆婆就住在台湾，所以这个国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美国国会呢一直都很支持台湾，我也是国会当中台湾党团的成员啊。去年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这是纪念庆祝台湾关系法的周年。我也支持台湾作为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子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分享的，或者是要追捕恐怖分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好的信息分享，一起打击恐怖主义。
是，好，谢谢您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天津的刘先生，刘先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我想要请教一下议员先生，中共利用了国民政府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不对等，击败了国民政府，为何美国政府就不害怕这个中共利用这个美国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不对等击败美国呢？谢谢。
好的，那我们先请这个刘议员来回答天津刘先生的问题，就是关于担忧这个中国政府使用美国的新闻自由以及美国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来对付美国，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I believe China's crackdown.
我认为中国打击人权的律师以及对于新闻的这个言论的打击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中国想要作为世界的领导大国之一，他们就应该要有不同的对待他们自己人民应该要有不同的政策。用这种压迫的方式啊，包括压迫人权呐、人权的迫害呀，另外呢，不让新闻媒体自由的发表言论呐、啊，我希望这些政策呢可以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啊，使用因特网啊，因特网越来越多人使用啊，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是大家在取得信息的很重要的方式，在因特网上面应该要看到世界上真正的事实，而不是看到政府说并不是政府说的怎么样啊，所以像美国之音这样子的媒体呢，就来告诉我们事实，由人们自己来看，来自己做决定。
是啊，不过刘议员，我们看到中国在媒体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跟这个资金啊，例如说像央视、新华社在美国的这个办公室有很大的这个资源能够协助他们，相较一下美国之音或者其他的这样子的媒体并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国家资金来培养。那同时呢美国方面容许中国的记者拿到签证到美国来做报道，但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或者其他媒体的记者 像最近很多的这个《纽约时报》还有法国的记者都被赶出了中国，那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等的情况，是否国会会来要求中国解决呢？
You're right. It is not.
你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不公平啊，不平等的。但我们的系统，我们的体制是比较好的，是自由，是开放的。我们的新闻媒体看到政府做错事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指出来，然后可以去修改它，可以再往前走，而政府变得更强。那如果在私营部门，比如说有公司做错了事，而新闻媒体也把问题指出来来改正，所以美国的未来是更加光明的，因为我们可以自我批评，而且从错误当中学习，可以进步。但如果你的国家是封闭的，你的政府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愿意从错误当中学习，甚至不愿意让人民知道，那么你要做改善就很困难，要进步就很困难，因为你会一直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错误，你就一直重复重蹈覆辙。所以如果你做了决定呢，要让社会开放，让大家能够做开放自由的讨论辩论，现在你还可以除了改正错误之外，你还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帮助你进步。所以长期来说，美国的体系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是，谢谢刘议员。那我们线上还有另外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请山东的邹先生。邹先请说。
哎，你好。很高兴这个议员提到这个南海的问题。近日就是中国在这个曾毅海域建造的这个岛屿已经开始有飞机试飞了。早在去年五月，我就便向美方这个警示，中国武装南海的决心是不容小视的。不能只看外交，那只是一个拖延的手段。他一直在暗自在修造这个岛屿。经过几次的拉锯，我们看到中国终于在南海达到了他们原有的这个战略意图。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当时朝鲜雍和之路的这个翻版，总是在通过六方会谈争取时间，然后暗自的在下面这个发展自己的核设施。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奥巴马任内的两个比较重大的失误。那个我想知道奥巴马从这两个重大的失误当中学到了什么呢？
是，好，我们请刘议员来回答一下山东邹先生的问题，就是他认为这奥巴马总统可能在这上面的政策没有很正确。
My view of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我的看法呢是奥巴马政府看到中国违反国际法律的时候呢，美国就一定会做出反应啊。所以我们呢派了一艘海军船舰呢去通过南海，而且我们还让飞机也飞越了南海上空。美国军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重点就是确保这些航道啊，就是包括水的航道以及空中的航道，是让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通行的。在南海也好，在波斯湾也好，我们的军队都会去那里执行这一点，所以中国一定要理解这一点，他们不可以不断的用这种填海造岛的方式来扩大他们的领土，这个是违反国际法律的。美国是一定会用很强硬的方式反击的。我们要确保中国的这种军事的这种行为呢能够受到控制，这个对于中国不好，对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不好。我们希望中国可以改变的这种方法啊，比如说把转移注意力去看看怎么改善他们的股市，要怎么改善人民他们自己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在那里填海造地。
是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想来做一个总结。前几天呢，刚好我接到皮尤研究中心那个电话，是针对奥巴马总统过去几年施政，还有几位总统候选人的看法啊。那我注意到这个民调的问题跟过去的民调问题不一样，是不再问到同性婚姻这个议题了。那我想请教您，是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的竞选口号叫做 change， 要改变，您认为说这几年下来他达成了改变吗？
Absolutely, I fully support.
绝对有的，我完全支持奥巴马政府对于婚姻平等方面的政策。我其实呢授权了全国当中也在加州呢是第一个这个相关的法案呢。本来呢有个法案呢是说一些心理医生呢可以呢给青少年做一些治疗，让他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这个是太荒谬的啊。而我们发现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呢，其实是会带来这些人的自杀呀，或者是忧郁症的。所以我们在加州呢就禁止了这种治疗方法啊。那现在其他有三四州呢也做了这种方法，现在国会当中也在考虑要在全国都禁止这种做法。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年底呢您也面临到国会的大选，您对于您的选民您有信心再次的获胜吗？
I'm never confident about any.
我对于我的选举呢，没有哪一次是有信心的，所以我都非常努力去跟选民对话，来推动一些议题。我希望呢，今年可以获胜了，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努力，知道选民我都让选民知道我都在做什么，还有我们的国家国会都在做什么。
是。好的，非常感谢刘一平议员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还有奥巴马总统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感谢刘议员。
Thank you.
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而赵美心议员将来到现场发表他的看法。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